第112集，霍建东又是一笑，对着怀中的沈淑颖道：
你怕什么？所有人都知道你跟了我10个月，就算我不说，你以为贺继山还会相信你？
沈淑颖全身哆嗦着，却是连一个字都说不出口。如今再多的悔恨都于事无补，他硬生生地让自己和贺继山陷入了如此难堪的境地。霍建东，贺司令如今在前线和日本人拼命，为了国家和百姓打仗，而你却趁人之危挟持了他的夫人，我倒是要问你一句，你到底还是不是个男人？蓦然就听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，沈淑颖向前望去，就见一袭苹果绿旗袍的常云善向自己这边匆匆而来，一脸的怒容。见到常云善，霍建东阴鸷的眼底微微一动，知道
贺继山害得我一无所有，我拿他的女人抵债有何不可？
你若有本事，只管去镇函关找贺继山，去和他一决高下，如今却对着他的夫人下手，这样下三滥的招数也亏你做得出来。常云善又急又痛，他与霍建东相识已久，知晓他这些年来处处被贺继山所压制，无论是船运还是码头，就连军需与军火，无不是处处要看贺继山的脸色。他虽纵横江北的商业圈，可他的势力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和江北的总司令相比。贺继山是说一不二、唯我独尊的性子，而霍建东则是心高气傲、从不服输的主。奈何他却一次次被贺继山的权势掌控，多年的不满累积到如今，他真是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念及此，常云善只觉得自己再也忍耐不住，一步步向霍建东走去，而他身后的何副官则立刻喊道：
程小姐，前面危险。
常云善像是没有听见似的，指向着霍建东与沈淑颖一步步地走去。霍建东手中的枪早已笔直地指向了他，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他，声音沙哑：
别再过来，
有本事你就杀了我。常云善的脸色出奇的平静，他直挺挺地迎上霍建东手中的枪口，将那枪对准了自己的眉心，就那样和他对视着，清亮的眼眸一动不动地看着他，直到他握着枪的手开始抑制不住地颤抖。就在这时，常云善迅速抱住了霍建东的胳膊，将他手中的枪对向了天空，趁着他的身子被自己撞得向后退去的空档，对着沈淑颖喝道：快走。沈淑颖挣开了霍建东的禁锢，何德江已上前接住他，就听一阵枪响，他却不知道究竟是谁开的枪，只任由何德江护着他一路上了汽车，直到汽车开动，他依然是怔怔地坐在那里，隔了许久才回头看了一眼，而车队载着他扬长而去。法国巴黎，冬天的风犹如刀子割在脸上，只让人觉得生疼。屋外是鹅毛般的大雪，屋内烧着暖气管子，每一间屋子都是暖融融的，就连赤足走在地上亦不觉得寒冷。沈淑颖轻声哄着10个月大的东东，东东十分调皮，身子也格外壮实，在母亲的搀扶下竟已经可以走路了。看着儿子酷似他父亲的一张小脸，沈淑颖心里便一酸，忍不住将孩子抱得更紧。
妈妈，弟弟睡着了吗？
一个年约5、6岁的小女孩穿着漂亮的西式裙子，头发上扎着漂亮的发卡，向她跑了过来。沈淑颖见到女儿便微笑道：
嘘，小声点儿，弟弟才睡着，可不要把他吵醒了。
贺小楠看着弟弟熟睡的小脸，忍不住伸出手去摸了摸，小声道：
妈妈，弟弟身上好软。
沈淑颖看着女儿甜甜的酒窝，心里便一柔，只将儿子小心翼翼地送到婴儿床里，自己则牵起女儿的手，拉着她来到沙发上，将她抱在了怀里。茶几上散落着几张报纸，每一张都大幅报道着如今的镇函关之战。 其中一张更是刊登了贺继山的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的他一脸凝重，军装上血迹斑斑，正是贺继山亲自奔赴抗战第一线，亲自坐镇指挥时被战地记者抢拍下的。贺小南伸出小手，将那张报纸握在了手里，他伸出白皙的手指，指着上面的贺继山道：“
妈妈，你看，这是爸爸。”
沈淑颖心头一紧，只将女儿抱得更紧了些，她勉强地微微一笑说：“
是，那是爸爸在打坏人。”“
爸爸能打赢坏人吗？”
稚嫩的童音朗朗。“
会。”
沈淑颖点了点头，那几张报纸还是上个月从国内传来的，她已不知翻来覆去地看了多少次，一颗心就仿佛被人捏在手心里，不住地揉搓来揉搓去，每天都提心吊胆，战战兢兢的。“
那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我很想他。”
贺小楠转过身子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沈淑颖的眼睛，漂亮的小脸上满是对父亲的思念。“
囡囡乖，等弟弟再长大些，爸爸就回来了。”
沈淑颖抚着女儿的头顶，除了这一句，她也不知道还可以说什么去安慰年幼的女儿。唯有这两个孩子承载了她全部的思念。“
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小姐该睡觉了。”
奶娘的声音恭恭敬敬地在门口响起。贺小楠闻言，便从沈淑颖的怀里站起了身子，对着妈妈甜甜地说：“
晚安。”
沈淑颖一笑，在女儿白皙的脸蛋上轻轻一吻，囡囡也搂住了她的脖子，对着她吧唧一口，又跑到摇篮边亲了亲熟睡中的弟弟，这才跟着奶娘走出了屋子。三月底，江南的浙军挥师北上，自临水进攻江北，趁着贺吉山将全部兵力投在镇函关与日军拼命的空档，势如破竹，一路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，便轻而易举地攻占了沿江诸省。自此，江北23省的大好河山终究是落入了刘振坤的手中。而这江南与江北两大军阀多年以来的战乱不休，到此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。消息传来时，贺吉山仍在前线指挥作战，闻得浙军一举攻下了热河与金堂，现已经进逼北平，怕是城破之日指日可待。他依旧是面无表情，只将心思放在如今日益艰难的战局上。“
司令，咱们在这里苦守镇函关，和日本人拼命，却平白给刘振坤做了嫁衣，我心里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。”
九团团长李大勇抹了把脸上的炮灰，恨声道。贺继山依旧未置可否，举起手中的望远镜向前方的敌军望去，只见敌方的阵地密密麻麻，日军这一次动用了空兵连、坦克连、炮兵连，一炮打过来便轰隆一声巨响，天地都为之一震。而辽军内的补给却远远不够，无论是飞机还是坦克，亦或是炮弹，都无法与日军相比。敌我力量的巨大悬殊，己方武器上的落后，早已决定了这一场战争的结局。而贺吉山此时所做的，不过是在死守镇函关，能多拖一日便是一日，为东三省的百姓争取逃亡时间。回天虽无力，将军却不肯降。“
司令，若您此时下令领兵环卫北平，咱们辽军尚有一线生机，若等刘振坤攻下北平，那就等于浙军一统了全国，咱们日后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”
一旁的李正平也神情凝重地看着贺吉山，战壕里的人皆等着他下令。贺吉山这才放下了望远镜，转过身子向他们看去，他那一双黑眸迥深，一一与诸人对视着，与他目光相接的人无不是心神一震。“
从关外撤兵环卫北平，便等于将东三省拱手送入敌手，没有了镇函关这一道屏障，日军定会步步紧逼，到那时你们以为北平城还能守得住？”
他终于开口，低沉的嗓音沙哑。“
可是司令，难道咱们真要将全部兵力投在这里，由着刘振坤那厮落井下石？
不忿的声音响起，落在贺吉山耳里，只让他沉默了半晌，才道：
如今大敌当前，这个国家再也经不起任何内战，现在你们各就各位吧。
他的声音十分平静，并无丝毫的凌厉，却含着浓浓的威势，令人再也不敢多言，只将全部精力又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战场上。